各位阿弥陀佛，我们过了一个年假，墨学也去大陆走了一趟，去那边昨天还跟一位学长在谈起，他问我说去了一趟之后有什么心得，我说戒慎恐惧，知道那边有一些学法学佛的人在替墨学的这个 MP3 下载的讲经学论的录音带，我就觉得哎，这个我这些在家的习气啊，有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啊还是在里面，尤其听的人假定是一些出家的法师啊，亲近大众听我那些在家的言说啊，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然后就有所警惕。我就问他们说这个会不会对你们造成妨碍，他说不会，我自动过滤自动过滤。我觉得这就是善学法者啊，他懂得分别善说恶说。还记得瑜伽师地论里面的闻正法里面，其中的第三条他就说啊，一个闻正法者不是所闻的是正法他才闻正法，而是他用闻正法的心去闻法。所以呢，法无定法，他一个闻正法的人心所闻的，他就会能够去抉择分别善说恶说。而对于行于外呢，他要么语默动静都安然自在，要么圣默然，要么圣说法。所谓的圣者就是依着老师从根本上师释迦牟尼佛那边传来的法教，我怎么学我怎么教。当然有人说我离经一致，就离经就叛教啊。可是有人说你死在文言下，你就是三世佛冤。所以我觉得瑜伽师论说的最好，你学法者你必须要怎么样呢，知法知义啊。知法者是于名句文当中误入圣意而不着于名言，知义者而能够了世俗圣意二谛，以二谛学四圣谛法，能够在向上胜出一切的功德。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地方越来越觉得瑜伽师地论的很多闻思正法的很多教导啊，的确是非常殊胜的。我才发觉哎呀，哪有什么一个善听法者他的所闻何有一件事情不是正法啊，不是圣言量，不是念佛，不是念法，不是念僧呢？一个闻正法者他心在净土，可是呢却一直不断的存悲悯救秽土众生的心念。这个我们从心经幽赞一直不断的往下看去啊，就可以看到那个魁奇法师的那个理身勤重愿悲切。这部注解书在汉传佛教其实流通的非常不广，好不容易在信义讲堂德云讲堂的运行流通底下，才看到有这么用心的道场跟法师愿意把它重新校对哈，编译成书。这样子的字的大小是非常适合我这种老花眼看，我也因此有这个因缘呢，为各位来把过去我读的这个心经，我其实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注解本，跟各位来一起分享。今天呢我们等于正式的请各位带来心经幽赞。好，那本来我斟酌再三要不要跟各位结钱，不过今天刚好是一个完全新的段落啊。那之前我们讲过了玄义篇，然后呢入了文句之后呢我也只讲了心经幽赞的序言，那其实那个序啊也还是放在墨学安排的玄义里面。真的要说文句呢，大概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就打开，我就不结钱了啊，因为前面的东西其实跟后面的文句科是有关系，可是不需要去结钱，完全可以由新的归零开始。哪怕是今天有人第一天来，前面的不听其实也不会失去什么，因为后面的幽赞文义呢算是又很完整的来剖析来阐释这个心经的本文。请各位把心经幽赞的本子打开第五页， 在第五页的金约观自在菩萨上面呢，各位就写一个第八，这是我从玄义有七篇，对不对？接下来第八就是文句啦，啊，那么文句科释，那么文句科释呢？根据这个藏传佛教的说法，以及这个圆彻法师也是这么说哦。虽然窥基法师没有明白的这样标示，不过基本上整部心经都在讲五道次第，从观自在菩萨开始呢。我们称为叫资粮道，所以各位也先标一下。那资粮道这一段文蛮长啊，蛮长，所以等到资粮道我们跟各位导读圆满以后，我再来对于五道次第资粮道的部分回头做一些复习整理啊，我们再来说。所以各位只要写下第八文句科释，科的意思就是科句啊，我们会一句一句的。依照窥基法师优赞的解释呢，来跟各位解释，所以叫做科释，解释优赞心经优赞里面窥基法师科句的解释啊。那么首先呢，第一句经曰观自在菩萨，很多人忘了这个文就过去了，然后呢也就认为观自在菩萨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之前用陈观法师的心经系列的书显说里面呢，他就说了观自在菩萨是我们习惯知道的观世音菩萨的什么名字啊？啊，报身，就是自受用身，对不对？我们的所谓的观世音菩萨就是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三十三应化身的那个是什么？他受用身，就是应化示现的身的名字。也就是说观自在菩萨是在讲什么？讲观世音菩萨因地的法行，观世音菩萨是应化世间，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寻声救苦来实践他的本愿啊，依着他三三应化身的这种本愿的示现，我们安上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名称。而他的自受用身，也就是说他多远劫来修行的内证量，就是名称为观自在菩萨，这样了解吗？就像我们今天有一个人，他有一个户口登记的名字，那叫做外号啦，啊，就是对外大家都可以知道的。可是对内呢，像我们很熟悉的一位大德，今天是那个基金会在深坑办大专佛学营的第一天哈，刚才有学长来跟我请假，因为他要当义工去。那么今天晚上呢，就有一堂课是请到西莲经院的副住持啊，慧观法师，他是我台大护理系的一个学长，我跟西莲经院结缘，跟他也有很深的关系。他今天晚上就会在深坑道场意念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大概他这一生用过的内号，就是自己称的名字啊，我恐怕也没有五十，没有一百也有五十，非常非常多。他有个心情来，就给自己安一个名字，安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就是他自己的体会了。他体会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呢，就给自己称了一个名字，这叫内耗啊。自己心情到哪里，自己受用到哪里，自己的智慧体验情感到哪里，他就安一个名字。那过去的文人有这样的习惯啊，今天呢？大家都在玩假名的游戏，可是呢都在安利什么商品啊，广告的名称啦、啊、乃至于火星文啊，乱七八糟一些文字都会用。可是对于自己的心啊，很少观察，又不懂去体会，对自己对境起念头不去升官就罢了，更起不了一种雅兴哈、啊、去跟他对谈。我经常讲啊，要跟自己的念头啊讨商量，你不跟自己的念头商量啊，你就随着习气走。其实你可以顺着你的念头走，你也可以不顺着你的念头走，对不对？这是作为一个人，你要开发我们个人的觉性，势必要去做的一种练习。如果呢，你往往都是历尽不当心，对不对？眼呢视而不见，耳朵呢听而不闻， 就在跟对层生事的当头，你根本都不看见，也没有空去打个商量，正言量也起不了关照作用，你的正念正知起不了守护心的功德力。那么老实讲，这样的一个人，不管你多少有多有知识啊，老实讲，就像我们看到很多世间的哲学家，很多世间的大学问家，他其实个人的德性呢，非常不敢恭维。理由在哪里？因为呢，他的知识都是讲给别人听。可是佛法之所以我觉得很伟大，就像有一本书啊，就是当有一对父子的那本书叫什么？当父亲遇到什么？当哲学家遇到科学家，当和尚遇到哲学家啊，当和尚遇到哲学家或科学家那本书，那是一对父子。那个儿子出了家了，可是他在出家前是一个可以拿诺贝尔奖那样子的一个专业知识的人哈、哦，可是他却选择出家，他老爸非常的不同意哈、哦，他说你的世间成就可以赢过很多人了，你为什么选择去跟一个默默无名啊，然后没有学位、没有地位、没有任何专业专长的人去跟他学什么东西啊？他里面就有这么一个观念哈、啊，分别世间跟出世间的差别在哪里？他说世间事啊，纵使你拿诺贝尔奖，也不过是在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上做非常深广的研究，对不对？创造一堆的名言。可是呢，佛法他说啊，佛法永远是在最大的交集，最大的交集，哪怕做一丁点的正见跟贡献。那个功德啊，其实是无与伦比、不可思议的。你到底是要在一件小小的、其实微不足道、对于世间不会变好，但是、啊、很可能因为你的知见为不当人士所用啊，就像是火药，对不对？诺贝尔奖的来处就是因为火药创造了很多他的财富，可是这个火药是好东西吗？它用来长养很多的知识分子，追求更高的知识上的成就，可是人类的德性却不因为这样的成就越多越高越深越广而有任何的改善，我们所看到的呢，却只有越行的堕落。所以呢，在佛法的眼光里面呢，看到世间并不是认为它一定不好，而是说它是有为法，在生灭的过程当中它就没有自信，没有无自信的理由是说他随着各种缘念的心呢、啊，怎么去用它，它就会被用成什么样子。所以它的业用啊，善不善无忌就不决定，因为它不决定善，不决定恶，不决定无忌，所以呢，这个世间法不一定说是不好，佛法只好说它是杂染。你在杂染法上再做怎么样深的研究，再做怎么样广的应用，老实说一句话，对于人类的文明到底改善在哪里？可是佛法只关心一件事，就是对于人心念头的这种向善的完成。那种向善的完成有没有边界？有没有框架？没有，它是没有框架，它是没有教条的。一般像中国的很多先圣先哲，他所定的心性改善的观念，其实还有很多教条，还有很多的框架。可是佛法之所以美妙，美妙在它不定任何的框架，它有一些戒，可是那个戒是菩提心戒，只要你的动机正确，业用清净啊，居心而不居功，这些事情我觉得它不是任何教条主义可以想象起一分的啊。在这个地方每每就看到有人说，我心向于佛法，可是呢却行在人间，可是人间道到底有什么规则可用呢？你为什么不就用佛法的觉性好好的生活着呢？佛法只是要求你活在觉性里面，你为什么要在觉性之外另外再加上很多的框架跟教条来让自己以及别人其实不得其利先受其害。但是回过头来我还是要说，教条并不是要你去泯灭戒律啊，去忽视这些因果的关系，不是，而是要你真的懂得觉是什么。 觉是什么？那么觉它是有能觉跟所觉，能觉的叫做般若，所觉的呢叫做真如。你对于般若的正智，对于真如的中道实相，你到底曾不曾经有过一次完整正见少分的契入？这个是对于学佛的觉性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永远没有碰过这个东西，你在那边玩弄文具的之见，乃至于玩弄教条主义，我觉得这种有为法的佛法，其实也还是跟世间法差不多。所以佛法之所以不共，佛法之所以难得，就在于他怎么样开发觉性。我也不愿意说此生应该把学佛以所谓的开悟啊当作第一要务，不过的确应该是这样。如果你学佛不懂得，不愿意，也不知道，应该以开悟为第一要务，第一优先。而开悟不是在那边表现你的狂慧，表现你的佛法知识，而是真的懂得什么是觉性。在般若跟真如无二意义上，你少分少分的触证，至于生活呢，只不过是实践这个无二道而已。所以我觉得心经对我来讲一直都是标显无二，从无相为中去标显无二，这个中道实相的唯一的修道的法门，我推举心经。心经的上首菩萨就是自受用身为名的观自在菩萨。所以各位应当念起这部经一开始的经首观自在菩萨的时候，你们都应该要去做这样子的观想。什么观想呢？观自在菩萨在哪里？观自在菩萨是谁？观自在菩萨是什么样？观自在菩萨的功德为何？我今天身为他的弟子，我心向观自在菩萨吗？我有没有想学观自在菩萨？我有没有想成为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跟我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今天所思维的，我今天所说的，我今天所做的，到底跟观自在菩萨就在现场会想会说会做的有什么不同？拉拉杂杂讲下来，你们念起观自在菩萨的时候会想这么多事吗？不会。很多人观自在菩萨那是站在那里坐在那里红白那仙就是红仙啊，泥塑木雕的东西啊，彩画的东西，乃至于心观想的那种红光身也好，乃至于有人都把它当作死的像也好，那种心外求法的观想，老实讲离观自在菩萨心经要表显的意思其实是十万八千里。何止十万亿佛国土那么的远，那根本连远都说不上，因为不着边际，不着边际。讲严肃就是这样。问题什么是观自在菩萨？观是什么？自在是什么？菩萨又是什么？所以今天我只想用这一节课的时间跟各位来讲这一段文，就是观自在菩萨，让各位懂得每一个佛每一个菩萨的名字，以名能够招广大的功德。你今天念到名的时候，那个功德在你心中相应了没有？一潭墨水放在那边平静的都可以现出天上的月亮。在晚上我们这一潭新的水纵使再脏再烂吧，我们能不能够平静一下下，让我们的心中水月能够视现出来？我们既然念了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就像那个明月一样，我们纵使心再怎么黑暗，只要平静它可以现出月亮吧。那你们在念观自在菩萨的时候心平静吗？心平等不平等？你心不平等，你心不平静，你念观自在菩萨的时候它就是嗡嗡嗡而已嘛。跟你讲可口可乐，万事开太平，对不对？这个红兔大展啊，这个今天过年嘛，马上就兔年了，对不对？你讲了这些名言，心中又现什么功德？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感觉、想法、情绪、思想、作愿、行动？如果没什么差别，纹风不动，那不是心极静，那是心散乱。因为你心一定是被你的欲无明遮障，你心完全的无明啊，莫名其妙在那边不晓得为了追求什么而去有所追求，可是自己又不知道， 那个完全就叫无明壳。无明壳里面长什么？长一切的烦恼，长一切的烦恼。今天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过得浑浑噩噩，很忙啊，可是问他说忙什么？莫怎样啊？这就是无明，这种心就是被烦恼遮障。今天如果你念观自在菩萨，心没有这份决心显现，心没有这份明白，知道你自己，纵使是标准凡夫，你也要知道我在哪里做凡夫嘛？我凡夫做成什么样子嘛？你知道吗？你做成什么样的凡夫？你到底心有没有一点点惭愧？会不会起忏悔？会不会起一点善法欲？会不会起精进心？如果这些东西都起不来，老实讲，怎么样观修善根，怎么样观修菩提心，就是这样嘛。你念一个佛菩萨的名号，以名招德，以德来造心，自己的心有所缺憾，有所距离，有所不同，就应该要起惭愧心。惭愧心是一切大乘修法的开始。不信去看《瑜伽师地论》，十五种菩提之分的第一个之分就是惭愧。怎么样去惭愧？惭愧不是莫名其妙的自己觉得很自卑，自卑不是惭愧，自卑是慢。为什么自卑是慢？自卑应该是很谦卑啊，自卑为什么是慢？在白法里面，自卑就是慢。自卑为什么是慢？自己甘愿，还标榜，还很欢喜，我就是个标准凡夫，摩利维安诺，我就这么烂了，我就是这么烂。一个敢说自己是凡夫，说的脸不红气不喘，没有半点惭愧心，这种人，对，他自作贱。你也可以说他自卑，可是问题是在我们佛法或者是世间法，周文王所自卦的时候，他自个谦卦，那边的谦谦君子的谦卑绝对不是这种卑劣，谦卑永远是向上的学习，而不是自甘于堕落的凡夫，说我是凡夫没，我就是这样子吗？你这样子凡夫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呢？这不就是慢吗？你以为我当凡夫所以我可以犯错，我是凡夫所以我怎么我就做这些事情没有所谓。做凡夫就是一种烦恼相，做凡夫就是无明所增上的相。今天你说你是凡夫，你说你是自卑，你说你很谦虚，去你的，傲慢，傲慢在白法里面的叫做卑劣慢，明明是那么的差，还说这样子，我就是讲摩利维安诺，脸皮太厚了吧。你念观自在菩萨的时候，你心作何什么想法？你就说哦，他高高在上，我低低在下，你要救赎我，耍赖，这就是耍赖的凡夫。我可能讲的太严肃了哈，不过呢，礼拜三我从大陆回来，隔两天，我知道我打工的地方有一位同事，他父亲在过年期间，元旦过年期间往生了。那我打电话致意，他就跟我电话上回复，他说谢谢我。我说谢我什么？他是一个基督徒，我先说明啊，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说这段他父亲过往的过程呢、啊，他抄心经回向给他父亲。他说他抄心经的过程当中心得平静。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过抄心经让我心平静。我说你为什么会突然抄心经呢？他说他在听我的课录音带。我希望这是我的愿哈，我希望我讲的佛法能够不只是佛教徒佛教学佛的人能够愿意听哈，希望能够所有不同的信仰的人，我那天也鼓励他，我就说佛法在我的心中啊不是宗教，佛法在我心中并不是给任何一个宗教徒他的圣典，他是给所有人决心的一个教育，但是他要变成宗教也当然有个人的选择。不过呢，如果你觉得他的道理可以学习，他的思维你可以相应，那么你就用他的想法去想想观自在菩萨是怎么看这个人间事。你只要一点点心愿意跟观自在菩萨相应，不管你今天选择什么宗教在世间上自居吧，我觉得都很好。如果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愿意学习心经、哦、没有排斥的，那么我们今天好称说自己是皈依的净信佛教徒，你今天念心经的时候呢，念起观自在菩萨， 没有像人家外教徒那样子对于心经的感动跟悲切还有相应，我觉得我们好像比外教徒还不像佛教徒，对不对？啊，这个是我觉得一点感叹啊，一点感叹。好，这个是我们入文要去看的事情。那么首先呢，接下来他心经优赞的本文呢，他把它分成两种文体来加以解释。所以赞曰，赞就是优赞。我说过，优赞的意思，那个优是指心，心的深处，心的深处。心一定要去跟自己对谈，跟自己对话，对到非常深处了，然后呢深入之后浅出，浅出呢就为之赞。优是为了深，为优，优赞的优是深入啊，很深入的长时间跟自己探讨，跟自己商量。你深入了以后呢，浅出约之赞，发自于名言啊，跟别人来分享，跟别人来讲说你的心得报告。那么在魁寂法师的注解文当中，我觉得很殊胜的事情，他用这种 自我的对话，他把他先分成两块，一块呢叫做圣空者，一块呢叫做如印者。圣空者，各位请注明一下，他就是他从圣义地去观察，从圣义地去观察。如印者呢，就是从世俗地上去观察。我还记得我刚去跟智愈老和尚西莲净院学佛的时候呢，他老人家最常挂在嘴边的事情说，学佛要二谛，说法要二谛，二谛你才能够悟入平等的真如。如果你只依循圣义谛，那你可以说自己是个自行人，可是这种自行人是非常傲慢啊，满嘴玄义呢，可是呢心不了道，心不了道。如果你满嘴世俗呢，那学佛不学佛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差别，对不对？何况呢讲不到世俗的谛上面去。谛就是真理，世间的真理，圣义的真理。圣义的真理不是要你每天嘴巴讲一堆的玄之又玄的语言，世间的真理不是跟你讲在向上满足，以少为足就好了。二谛说法有它深入的意思，各位不妨就循着魁寂法师的两种对话，他假设了有一个圣空者，这种了圣身圣义地误入中道实相的人，他怎么来去看观自在菩萨这句话。那如印者言呢，他又转成世俗言说，由世俗地的角度来去观察，那么在世俗地上观自在菩萨到底应该要怎么实践啊？应该怎么实践。所以这种东西呢，我们事实上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圣义地跟世俗地二地圆融的情况底下，好，我们在二地圆融的这种观点底下，怎么来看这部心经的每一段话。科句不只是为了理则，不只是为了玄义的科解而去做不同的解释，不是卖弄自己的佛法之见去做解释。你可以看到魁寂法师他用两种观点，用圣义地的观点去来体会观自在菩萨这句话，乃至于体会往后的每一句话。这270个字，他每一个字都用二谛圆融的观点去深入跟自己探讨，然后从二谛出来的话呢，彼此还互相对谈。我想这部注解书就是标准的教我们怎么跟自己对话，自己在读经在学论的时候怎么跟自己对话。对话的结果，老实说一句话，内自证所受用的东西当然不消分说，讲不出半句话来，可是能够什么动力让你很深刻的再去讲啊，别人所要能够受用的言语啊，这个是我们其实应该要去好好的看，好好的体会，好好的学习。你哪怕就是模仿他吧，模仿他吧。而后啊，我自从读了优赞了，好久以前读了优赞之后呢，我心中就会这样，圣空者言，如印者言，然后呢发出一言说，就是优赞者，对不对？就是优赞者。用这三个角色一直不断的轮替跟自己说话，跟自己说话。所以有人就说我的脑袋瓜哦，这经常变动啊，摩西言哦，一直不断的变动。我说我不是故意要为了这个表现自己的四肢变通在那边变动。老实讲一句话，我经常讲过，这么久以来我学着在这边练讲啊，都是讲给自己听的， 我的批判，我的言辞苛责都是对自己，借由我这样子跟自己对话的心得报告，你们相应就取用，不相应就留作一个佛法知识当参考，当参考。所以呢，演说者跟谛听者都是修行的十法行，我礼拜三还在讲到十法行的两种方法，都还是属于闻所成慧。思所成慧是要觉知，我一定要这么做，然后发自于成就以后呢，就叫做修所成慧。所以你只要从闻所成慧懂道理之后，你觉得它有道理，你就觉知我一定要这样子，然后发自于修行，最后圆满成就。闻思修三慧也不过就是这样子。你说学佛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子？老实说一句话，连世间法的实践都应该是这样子。你搞懂了一件事儿，就应该要定下目标。思所成慧就是定目标，决定要这么做，然后以这个目标来规范你每天的作业，看看他什么时候成就圆满他的功德。修慧是圆满他的功德，思慧是决定那个目标，闻慧是搞清楚他的进行果，一切的法相搞清楚之后，你就觉知去行嘛，行圆满就是修慧嘛。由这样子心就定定的而住，直到行即进行，行即进行就是心入三昧，觉知不动，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那是行即进行。心没有所求啊，心没有所取啊，心没有修没有证啊，何况有所得呢？以无修无证无依无求无取无得的心，无所依而就近依，这个是我们所看到整部心经乃至于所有的佛法要达到的那个心地功夫的最高修炼的境界。所以观自在菩萨他一开始就从圣义地的角度来加以科分，所以他说赞曰：圣空者言，今此经中略有二分。依至圣义地的角度呢，本经就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从观自在菩萨一直到菩提萨埵，那菩提萨埵是哪里呢？请各位往后头翻啊，请各位看到98页这么大段，从第五页，对不对？从第五页哇一大段到了98页，有没有看到倒数两行？经曰：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一切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你看隔壁的赞曰：赞曰，圣空者言，上破二执，广显二空，下探二依，彰获二利，有没有？好，翻回到第五页来。第五页这边说了，圣空者言，今此经中略有二分，初观自在等破二执显二空，后菩提萨埵等探二依得二利，有没有？就是这样。所以各位就在这边呢，后菩提萨埵等探二依得二利，那边就标98页倒数第二行，经文长行开始。所以你可以发现呢，从观自在菩萨到依般若波罗蜜多故的菩提萨埵的这个讲果，就是讲因讲果。其实前面还不讲因呢，讲因跟缘呢，那后面的二依的二利就是果了啊。所以前面的破二执显二空就是因缘啊，就因缘，由因缘来显果，这是这部经的两分，那两分啊。那详细我们看后面。大经云，每一宗的人讲大经不太一样。那么在天台讲大经是哪一部经呢？大涅槃经。啊，一般讲大经是指大涅槃经。我们在汉传佛教通常讲的大经是大涅槃经。那在此的大经是指谁？大般若经十六会。那么他这边就说了，引大般若经说呢，大般若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佛告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因如是观，时有菩萨，不见有菩萨，不见菩萨名，菩萨自心空，菩萨名空故，今标菩萨令彼不见，故破生执而说生空。好，请把破生执而说生空画下来。在破二执显二空里面呢，又分成两段，这是两段里面的第一段，破生执而说生空。下面一段呢是破法执而说法空，我们先不看啊，各位姑且在旁边注明一下，在第六页第三行旁边，破生执而说生空旁边请注明一下，这是第一，这是这一颗底下的破执显二空里面的两颗里面的第一颗，第二颗是破法执而说法空。好， 就刚刚各位看一下吧，第八页，金曰第四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赞曰圣空者言，下破法执而说法空，有吗？有吗？看到吗？好，那个就是我们这边破执显二空的第二段啊，破执显二空的第二段。好，我们翻回到第六页，应该是第五页最后两个字了。大经云：佛告舍利子，这段文出自于大般若经第一会啊，第一会总共有400卷，第二会呢，有27卷版，有30卷版啊。那我们曾经在礼拜六上午这个时段曾经讲过的就是第二会啊，第二会。那么在每一会的一开始，都是佛啊，入甚深三昧中出，放光动地。那么在大家都问不出问题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看老师一个人在那边端坐，对不对？虽然身体啊非常的庄严殊胜，对不对？可是大家就不敢吵老师啊。老师在那边打坐入甚深三昧，你看学生怎么办？就只好处在旁边发呆啊。老师入甚深三昧，学生在底下发呆。只有一个人不发呆，那个人就是舍利佛。舍利佛知道跟老师的少分相应，他就开口问佛：你这样子的殊胜现瑞有何深意？有何深意啊？那么佛就转头跟舍利佛就讲这段话。所以这段话呢，可以说是大般若经的开宗明义。开宗明义问什么？问菩萨道。要问菩萨道，一定要问菩萨道的三件事情。什么是菩萨？怎么样才叫菩萨？对不对？那么菩萨到底做什么？三件事情。谁是菩萨啊？谁是菩萨？怎么样？你做到怎么样才叫做菩萨？那菩萨到底做些什么呢？这三者的关系。所以呢，整部般若经都在问菩萨道。那你说，我们不是要学佛吗？我们不是要学成佛之道吗？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佛是什么？问题佛可不可以说？佛一落言说，就是世俗。一旦是世俗，它只是名言道，它不是圣意。真正的佛一字，连名字都不可说，但不是不能说，